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30到40节。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我若为自己作证，我的见证就不真，然而另有一位为我作证的，我知道他为我作证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经派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我不接受从人而来的见证，但我说这些事是要你们得救。约翰是一盏点亮的灯，你们情愿暂时在他的光中快乐。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赐给我要我完成的工作，就是我要所做的，证明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亲自为我做了见证，他的声音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容貌你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道你们也不放在心里，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大家好，我是 Daniel， 是 Westside 的一位员工。那今天我想以个人的说明、个人的介绍开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然后在我准备今天正道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是一个牧师的孩子，那从小呢就接触基督教，从3岁开始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发现我人生太多的时间其实是关注于我是不是知道上帝，关于他的知识，但是错过了体验经历上帝的机会。所以今天的正道内容，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3个重点，都围绕着我们只有在主耶稣身上才能找到真正丰盛永恒的生命，也就是之前不断说过的 Zoe 生命。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都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力量在为耶稣做见证。第一点就是约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第二点，天父为耶稣做见证。第三点，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就是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回顾一下约翰他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其实当时耶稣已经开始传道，并且开始做许多的事工，然后现在众人都来找他，那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拒绝他呢？为什么宗教领袖们会质疑他的权威？为什么他们似乎无视他，而且要反对他呢？我想我们今天经文的第30到35节就会解答这些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再读一下，里面一直说到的其实就是耶稣在回应那些想杀他的反对者。那些人说，耶稣，你犯了安息日，而且你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耶稣在刚刚的30到35节经文中则说了，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古代世界很多人其实都说他们自己是上帝派来的，我想其实在现今也是如此，很多时候这就称为了一种循环论证。他说我自己是神，是神派来的，别人说谁能证明，然后他说我可以证明，因为我就是神派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永远都没有答案，然后也永远没有证据。这里其实宗教领袖对耶稣也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对他非常的不相信。那我们再回过来看施洗约翰在这里的角色， 他其实是耶稣的表弟。然后玛利亚 sorry 他是耶稣的表哥，他比耶稣年长六个月。当时玛利亚来看伊丽莎白的时候，约翰是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跳跃，其实这个就是很早的一个先兆。因为施洗约翰他整个一生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宣扬弥赛亚主耶稣到来了，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是施洗约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他的角色是预言耶稣的到来，为耶稣的到来来铺路。他曾经也在圣经中说，我为耶稣来提凉鞋也不配。而且在圣经里面也记录了一个非常著名非常感人生动的场景，就是施洗约翰怎么为我们的主耶稣来施洗的。我们听到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并且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的降下来，降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在当时三位一体的都完美的显现了。所以约翰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也说他是一盏点亮的灯。但是约翰只是一盏点亮的灯，真光是谁呢？真光是主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跟当时的这些挑战他的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以及对我们今天所说的，都是约翰施洗约翰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做的这些见证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关于主耶稣的，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才是真光真理。所以耶稣在使用约翰建立这样一个论点。那对于我们能从施洗约翰身上学到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能从约翰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我们可以学到怎么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位传道人该有的样式。约翰的整个事工都是在传扬讲述神所赐弥赛亚到来的消息。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生都是非常热心，都是非常具有激情，全身心相信的在传扬这个信息。其实这离我们的生活也不远啊。比如说你很喜欢一家餐馆的汉堡，你应该会情不自禁地告诉很多朋友，跟他们推荐，对不对？说你一定要去试这里的什么东西最好吃，那里的奶茶最好喝。当你在很真心地推荐一件东西的时候，你洋溢出的那种热情，这是不是就跟施洗约翰他在传扬耶稣时候的这种真正相信的热情是有一些贯穿的。当然施洗约翰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主耶稣的相信和传扬，这个要比我们去推荐一个美食或者推荐世俗任何的东西要重要很多。总之我希望大家去想象，就是说做传道人这件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当我们真正相信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的想要去告诉别人。所以主耶稣说的是，当我在做我的事工的时候，我在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我随着自己的旨意做的，而是 我随着父旨意做的，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我若为自己作证，我的见证就不真。那么在这里，主耶稣的指向更高的权威权柄，就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真光，是整个世界的希望。所以使徒约翰会这么孜孜不倦，充满激情的去宣扬耶稣。所以如果你曾经也是一度相信约翰，但后来停止了，你要明白耶稣再一次邀请你进入他的身边。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只是施洗约翰一个人的见证，还不足以说服你、打动你，那我们接着往下读，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36-38节，主耶稣说道，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赐给我要我完成的工作，就是我所要做的，证明我是从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亲，差我来的父亲自为我做了见证，他的声音你们从没有听过，他的容貌你们从没有见过，他的道你们也不放在心里，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天父是如何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呢？这里主耶稣说道，父赐给我要我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什么呢？不只是一项，有很多项是复数的，其中有医治，有喂养，有赶鬼和教诲，最终最极致的是战胜十字架和死亡。其实在古代世界里，以及今天还有很多地方，神奇的一些事工常常会被归结为是属灵灵界里其他灵的一些东西。当驱赶魔鬼的时候，你必须向更高的权威申诉。当时有些人说，主耶稣之所以可以赶鬼，就是他被更高的魔鬼附身。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有更高的权威，他就是神。这里我想再讲另外一位圣经当中的人物，尼哥底母。大家记得吗？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但是他很信耶稣，他夜里悄悄来找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老师，因为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除非神与他同在。尼哥底母看到了主耶稣是与神同在，神是与他同在的。现在耶稣又加倍地说，神不仅与我同在，而且是神亲自差派我来的。耶稣通过他所行的神迹和奇迹证明了他的权威，他所做的所有的事工都是神奇奇妙和神圣的。再举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的例子，就是在专业的这种联盟体育运动里面，很多球队会跟一位新的运动员签署一年协议，这个协议是来证明新人的能力的。而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工，其实就在证明他的大能。这些事情如果不是神，不是最高权柄权威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拒绝承认这些工作，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一样，那其实我们就是在拒绝经历我们的神。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接着又说，差我来的父亲自为我做了见证，他的声音你们从没有听过，他的容貌你们从没有见过，他的道你们也不放在心里，因为你们不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耶稣对犹太人提出了强烈的指控，他在三个方面都以色列的历史来 拆穿他们的虚伪。他说，神的声音你们从未见听过，他的容貌你们从未见过，他的道你们也不放在心里。首先，你们从未听过神的声音，不像摩西，因为神当时是亲自的、直接的对摩西说话。那既然耶稣说的是神的话语，而犹太人没有在耶稣身上听到神的声音，那这也证明了他们并不是真正跟随摩西的人。其实摩西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在直接指控这些不信耶稣、不信神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如果相信摩西，他们就会相信耶稣。神就在他们中间，而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却错过了，他们却拒绝了。我们人对于神是谁、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常常有自己非常局限性的，而且非常片面的理解和认知，很容易去拒绝相信。我们其实自己的这种理念很容易就是轻易的去错过神、拒绝神，很难去相信神，这其实是夹带了很多自我的以及世俗社会的一些见解。但是主耶稣他无时无刻不再邀请我们经历他的同在。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应该试试看，你应该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来试试看。好，我们再讲今天的第三点，就是圣经经文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40节里看到的。你们研究圣经，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其实为我作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里我们又看到犹太人的眼光其实是非常局限、非常的狭窄的。他们对神的理解就是一条路走到底，很单一的。他们觉得神只会以他们想象的那种方式来运行、来工作。他们是经文的专家，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怎么看待经文和神。这些经文专家，他们以为勤奋学习经文、熟读熟背经文、有很多经文的知识，他们这样就会靠近神、被神喜悦。他们觉得在圣经、在经文当中的知识可以拯救他们，可以给他们永生。这是多大的一个错误啊！就像我们把焦点放在了次要的事情上面，却错过了最重要的核心。这就也很像我们上周读到主耶稣在毕大石池边医治的那个人，他原来以为要跳到水里池水会治好他的瘫痪，但后来治愈他的是主耶稣，完全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治好很多人的那池水。大家有没有看到经文专家和这个人异曲同工？以及我们每个人也常常会自以为要做哪些事情会得到永生，或者能让自己有一个有期望、有盼望好的生活，恰恰所想的所有的这些方法，我们依靠的东西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was written for those asking the question,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真的每个人的个人意识、自己的主权意识非常强。我们会默认自己能解决救赎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本质上是非常自大的，我们想控制自己的人生，觉得他总在我的掌控之中，而且我们的文化很尊崇自信，你就是你，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努力的去做，成就你自己。但这个时候我们和上帝的位置就错了，我们就错过了，无视了，拒绝了上帝的存在。而且可能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些人对圣经非常的经文非常的熟悉，他也常常会拿着圣经里的一些话语来指责你，对你指指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你远离了神，远离了基督。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主耶稣的真道，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心意是跟这个恰恰相反的。主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和很多的经文里面不断的就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对圣经对神学非常的了解，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本身并不会使你有更丰盛永恒的生命。如果说你所有的这些知识，对经文的知识，对宗教的理解，并没有让你跟神更靠近，去经历神，那你的神学是很有缺陷的，甚至是说是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十节经文当中，主耶稣他不断的在跟我们说，上帝已经给了那么多的见证，通过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但那么多人拒绝相信耶稣。通过主耶稣的大能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这样有力的见证，但是很多人还是拒绝到耶稣这里来。神通过经文为主耶稣做见证，神甚至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那么多人还是拒绝相信主耶稣。你可以否定每一个见证，但是最终这其实都是借口。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你还是不舍得放弃自己对自己人生的主宰权、掌控权？但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耶稣他不断的在呼唤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同在。所以生命这种丰盛的永恒的生命，我们唯一得到这个生命的途径就是信靠主耶稣，来到他身边，住在他里面，与他同在。那你愿意吗？而且今天我们也即将见证一些选择经历耶稣的同在的人，他们要接受洗礼，公开宣布他们追求主耶稣的国度，成为主耶稣的追随者，并且渴望被塑造成主耶稣的形象。好，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主耶稣啊，谢谢你不断的在呼召我们要与你同在，因为你赐给我们真正永恒的丰盛的生命。我们爱你，我们赞美你。阿们。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到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教会洗礼的时刻。现在 Matt 牧师 Westside 的主理牧师还是想说一些，还是想跟大家庄重的说一下洗礼的意义。对于洗礼，有的时候 Matt 牧师说他会看到一些人，他的理解可能是出现一些偏差。就是洗礼这个不是我们赚来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另外一个见解的很大的错误误区就是， 我们觉得洗礼我是为了主来做，是让他喜悦的。 洗礼是好像一个资格证，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洗礼以后我其实看到很多人他的属灵可能又进入一个比较低谷，因为可能他觉得洗礼 不好意思，现在牧师的麦克风有点问题，我们等一下。接着说，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洗礼之后会经历一个沮丧、低谷和失落？ 那就是因为他认为洗礼是属灵生活的一个巅峰，一个顶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更好的看待洗礼的一个框架是什么？ 就是洗礼不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而是神献给我们的礼物，就像神第一次打动我们，把这个信心信仰放在我们心里驱动我们。我们可以想到 我会想到圣经里面，当彼得他信心满满的跟主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弃你，我会跟你一起去死，但是主耶稣当时就跟他说，可是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不认我三次。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亏欠，我们所有的软弱和罪恶。 我们去洗礼不代表说这样我们以后就会成为完美无瑕无罪的人，所以洗礼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因为自己有主权选择了相信神，然后我们做给神看，好像我现在有 考过驾照，有一个资格证书，成为了基督徒，洗礼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当洗礼你被浸下水中的时候，当洗礼受洗的人被浸入水中的时候，就代表了对于 老我的这种死去，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神的新生永生到了我们心里。现在我们来听所有这次受洗的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现在我们在听第一位的见证，是一位女生，第二位是一位中年的男性，他 Dale Allison，他在说他从小是基督家庭长大，但是他自己却远离神，但是特别在过去两年疫情之中，他是看到神的大能对他的医治安慰，所以他就像失散之后又回到主家庭国度的人一样，所以他今天要受洗， 要顺服主。第三位受洗的是一位年轻的男生，从小也是在基督家庭长大， 然后但是真正对神的靠近和接受是高中的时候，然后上完大学，大学毕业，他受抑郁症的这个折磨很多年，但是神把他神的爱，神的指引，神的怜悯，把他完完全全的都提振起来，所以今天他接受 洗礼，人在耶稣里就是新生的，老的已死去，新的已来到。下一位受洗的是一位年轻的女生，她说小时候父母就不在了， 去世了，然后他其实就非常的有很多的创伤，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中，他说人生当中感受到最深刻的爱，最大的爱就是神对他的爱，以及来到Westside教会以后弟兄姐妹们的爱。接下来的一位是年轻的姐妹， 是在天主教的家庭当中长大的，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是很少的，就是去年神打动他，真正的是来走近神亲近神，所以他今天受洗，想要之后都与神同行。接下来又有一位年轻的女生， 他说之前人生的道路是非常孤单的，但是直到他认识了主耶稣，他觉得自己的这种孤独，这种破碎，主耶稣都为他承担，并且主耶稣为他的罪受死在 十字架上，那么交托自己的生活，全人生给主，是让他觉得这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另外还有一位姐妹要受洗，也是年轻的姐妹，她说以前她的生活是 也有很多的心理问题，情感上的问题。现在他发现，当他的生活交托给主耶稣以后，他体验了前所未有的安息和安静，老我已经死去。接下来我们受洗的一位姐妹也是很年轻，她说 之前他的人生他很高傲，很骄傲，然后也很常常会看到别人的不足，但他认识主耶稣以后，这些他都有了质的本质的改变，更加的谦卑，更加的爱别人，更加的能原谅别人。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新的弟兄姐妹要受洗，接下来还有一位也是比较年轻的姐妹，她说从小是穆斯林家庭，然后前段时间她非常的低落，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和想法，是她第一次向主耶稣基督祈祷，然后主耶稣就感谢神就 倾听了他的祷告，把他从那个低谷里面拉出来，所以今天他受洗，因为他看到主耶稣就是他的救主，是我们的真光，他也是他家庭第一位基督徒，他非常非常的兴奋。接下来的一位姐妹说 在认识主耶稣之前，他的人生是非常的孤独，很空虚的。之前自己所有寻找人生意义的渠道方法都是错的。自从他认识主耶稣，然后把一切都交托给主以后，他就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爱和平安。那接下来的一位弟兄，15岁的时候是开始接近主，然后当时也领受了主，可是后来他离主又远了。但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神又把他带领带回到神的家里。他让我发现他对我的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也让他和神的同在和神的这个经历有了完全全新的一种体验和提振。所以他今天受洗要感谢主。接下来的一位弟兄也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他说以前受洗的时候没有特别清醒的认识这件事情，有点稀里糊涂。这是为什么今天他长大成人以后要继续来受洗。所以我们真的是太荣耀了，把这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主。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得救，我们来看他们一一的受洗，为他们见证，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我刚刚在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忘了数一共有多少位，但是一定是有超过10位的。真的感谢主这么大的恩典。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听这个正道翻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信主，或者你生命当中还有在信仰不认识主，在信仰旁边游离的人，我们能够更加热心的，更加 open 的去接受主，去感受他的同在。好，我们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为止，然后也祝大家虎年吉祥，也感谢主对我们每一位说国语弟兄姐妹的照顾，以及对我们教会这个国语翻译事工的他大能的手帮我们建立起来。祝大家都平安，阿们。